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谢璇。
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谢璇姐妹惊险的出生故事，以及她目前所在的守护生命事工具体的内容。我们先来接着听谢璇姐妹她母亲的超生保卫战。转眼母亲怀胎已经七个月，肚子一天天鼓起来，最终还是被人发现了。那天母亲正在工位上做衣服，镇里管计生的黄专干突然跑进来对他说，
有人来告你的状，现在政策只许生一个啊，你肚子里的这个可得引掉。
当时我爷爷是镇上的副书记，计生这块正好归他管，黄专干就是在爷爷手下做事。他说有人写了匿名举报信，
你家是当干部的，专门教育别人，自己怎么还怀上了二胎了？
黄专干说完该说的便走了。面对他的突然袭击，母亲当场显得比较镇定，没有明确表态，幸而服装厂只是地方上办的小厂子，不是什么国营单位，领导也不太管这些事儿。后来黄专干好几次来我家里找我母亲，不久后公安局的领导也找我父亲谈话，让他回家好好做老婆的思想工作，赶紧去引产。因为母亲不肯引产，父亲急了就骂他，有一次骂得难听，
你天天这么晚回家是要钱买板呢？
母亲当时不懂他骂的是什么意思，后来问了别人才明白，这是要钱买棺材的意思。他很生气，
我又没死，干嘛买棺材？
就跑去找父亲理论，父亲笑说他不懂这句话，母亲就说自己是小学学历，父亲书读得多，有些东西他说出来，他自然是听不懂的。吵着吵着，母亲一冲动，
不然离婚得了，我们俩一人带一个，你带大的，我带小的。
气头上，两人就跑去镇政府准备办手续。母亲还一手拉着我姐，一手端着饭盒，是她做好要带去城里吃的午饭。办离婚的干部一听两人是因为肚里的孩子意见不合，就劝他们，
哎，你们这个事儿离什么婚呢？又不是感情不好，回去吧回去吧。
母亲本来因为这事闹离婚就心里难受，听他这么一说，就先出了办公室，心里猜想，毕竟这个干部是在自己公公手下做事，所以知道自己怀了二胎也说不得什么。若是换了别的妇女，可能就会说，你离婚也照样得引产吧。父亲在一旁，从头到尾没说什么，在民政干部的办公室待了一会儿才走出来。这场架就算吵完了。母亲把我姐姐送进幼儿园后就去了服装厂，父亲出家门回公安局上班去了。等到下个周末他再回来，俩人就各干各的，一段时间里都不跟对方说话。母亲后来听别人讲，父亲在路上迎面碰到管计生的专干，会一声不吭地绕路走开。母亲心里就怨他，怎么就不像有些人去私下打个招呼，搞个二胎指标什么的？哼，他脾气就是这么硬。岁末腊月的一个周六，下了很大的一场雪，母亲一个人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肚子很饿，饿到叫。回到家，饭桌上空空的，自己的丈夫和大女儿却已经睡下了。自打母亲怀上我后，父亲就带着姐姐睡在前面的房间，母亲睡后面一间。我姐听到声响，从屋里头叫了声妈妈。母亲心里顿时明白了，父亲想必也还没有睡着呢。母亲打算自己去地里拔点冻菜炒来吃。那时我家门口没有灯，走出去有个水塘，要沿着水塘边走上一段才到菜地。 路上没有人，母亲不免有些害怕。好在到了地里全都是白茫茫的雪，微光反射下反而看得很清楚。母亲把雪扒开，拔了两兜白菜，走回家炒了下饭。母亲回忆说，吃得蛮舒服，我吃饱洗了就睡了，也不去跟你爸吵架。
哇，这一段跌宕起伏，阿姨当时的处境非常的艰难。你父亲一开始写下了一个生字，这对母亲来说是一个极大支持，但是后来因着外部压力又冷落他，在遇到寄生专干的时候，父亲还会绕路走。你怎么来看待父亲这个蛮复杂的角色？
我现在看的话，我是很能理解，因为我们也遇到很多帮扶的孕妈妈，他们的可能男朋友啊，或者是丈夫啊，很多的时候在这点上也会有羞耻感。因为像我爸爸他是公职人员，所以呢，他会觉得说他好像犯错了，所以这是政策带来的一些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人是有软弱的，所以当他遇到一些环境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退缩。所以当我们做一个决定是合神心意是顺服神的时候，可能就会遭遇一些环境吧。所以我也是能够体会和理解我爸爸当时的反应。
那会否因着对父亲的这一份理解，在你们今天给孕妈妈做这些思想工作的时候，你们也会找到他的伴侣来做孩子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工作？
会的。如果我们有机会接触到男性的话，我们会愿意，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说，如果这个孩子的父亲他如果愿意承担责任，被鼓励到愿意去支持这个妈妈的时候，那这个妈妈会更愿意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所以双方都在这方面有共识的时候，这个孩子被生下来的几率会非常大。
是，当年是因着寄生政策，然后会影响工作。那今天通常这些伴侣背后的压力又是什么呢？
其实在我们接触的很多的妈妈的这个家庭啊，有一些是跟丈夫哈，可能生到了比如说老三或老四，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一个很传统的观念，就是哇，我生这么多孩子，那我就需要付上更多的物质条件，所以在他们看来，就生一个孩子养一个孩子很不容易，牵涉到经济方面的压力，还有就是如何去照顾生了孩子之后谁来带，所以这些很具体的一些生活中间的挑战吧。还有一些可能是未婚先孕的情况，这个事情的发生对他们的情感和对他们的关系带来的挑战，就是还没有预备好，觉得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但已经有这种婚前同居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也是非常挑战的，带来很多的压力。
是，我们再回到母亲当年的故事啊，就是阿姨当时面对举报，干部找上门，然后丈夫又被单位找谈话，夫妻之间有争吵，甚至差一点就离婚了，但是阿姨始终没有答应引产。你后来在听阿姨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去理解妈妈当年的这样的坚持？
我先想一想，很多时候很有意思，就是我妈妈在做所有的决定的时候，我都跟她在一起的。
真的，
我妈妈是我生命中间的第一个危机孕产妇吧。然后她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我都是在现场的。所以听到这些挑战的时候呢，我自己会觉得还是很感恩我妈妈她的勇敢。就是我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很勤奋，然后很勤劳，很干练的一位女性。我觉得在她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起码有一条哈，她心中的信念吧。虽然我们现在看来的话，还是会有一些传统观念在里面，但她真的当时会觉得说，她生下的应该是个男孩，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哈，重男轻女还是真的很严重。所以呢，我妈妈当时就觉得说，她争口气，那她就可以证明自己。所以回到现在哈，我会觉得很多的人不愿意生孩子，甚至不愿意进入婚姻啊，我觉得是他们对于这个生活他没有盼望，他觉得他自己都活着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和意义。那他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生一个孩子，然后让他过得也没有意思呢？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很深的一个福音的需要。
是使我们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待婚姻家庭以及为人父母生命阶段和角色的意义。再说到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很打动我的是母亲在大雪天饿着肚子回家，而那时候妈妈和爸爸之间还有一些冷战，妈妈就一个人跑到雪地里面拔白菜炒饭吃，这个画面我感觉非常的孤单，但是又带着力量。阿姨回忆到这一点，或者你想到这个细节的时候，你当时心里是怎样？
我其实听到这一块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还是很，怎么讲？
心疼？
忧伤。
心疼，
对对对，确实是心疼。我会觉得太不容易了， 她工作了一天，而且她当时其实是不太希望别人知道她怀孕的，所以她也没有办法交很多的朋友。所以我在情感上，在身体方面，她都是真的像你说的很孤单的情况。所以我确实是会觉得她真的好不容易啊，很勇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很感恩，就是她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很艰难的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坚定那个信念，要把孩子生下来的信念，我们不得不去做一些我们当下该做的事情，稍微有点钝感力吧，不要去陷在那个环境和那种苦读中间。所以我觉得我妈妈嘛，当时她是勇敢的，是希望把孩子生下来的。然后我觉得她心里面可能，我觉得确实她心里面会有一些创伤和苦读，我觉得那个也是非常需要神来医治的。
是是，非常能理解。如果那个时候就有类似今天你们这样的机构，能够站在阿姨身边支持她、开导她，我相信对她一定是极大的温暖。那说到今天啊，那哪一些人可以来找你们？就是说，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有你们这个机构存在。
其实从我们的服饰角度出发呢，基本上只要是怀孕中的困境妈妈都可以来找我们求助。不论她是哪种情况下的怀孕，比如说她是未婚先孕呢，是计划外的这种怀孕呢，或者是她有经济困难啊，家庭跟家庭有一些冲突等等，我们是希望他们可以来主动的寻找到我们，我们也希望可以接触到他们。
那如果不是孕妇本人，而是她身边的朋友、家人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发现有这样的朋友啊，处在危机之中，也可以替他们来联系你们吗？就是说，甚至先不征求他的意见，然后希望你们介入来帮助他呢？
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有些时候那些孕妇她们不知道我们，她们也没有办法主动找到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她们身边的人来求助，然后呢，一般我们会根据情况去初步了解基本信息之后呢，提供给这个求助的人，也就是她身边的这个朋友一些帮扶的建议和支持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天然的关系，所以呢，有些时候会对帮扶有帮助。我们也有同时会积极的争取，如果有机会跟这个妈妈沟通的话。我们觉得也是可以形成一个帮扶的网络吧。
所以你们的目标是希望神的爱、神的真理能够先触及到这一位准妈妈，然后呢，尽可能的保住腹中的胎儿啊。好，那我和谢璇姐妹的采访还在继续，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谢雪。
我们下期再见。
亲爱的妈妈，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我是第一次做女儿，可也是第一次来做我。离开家的那天，车开之后头哭哭了，我不想让你担心，笑着挥手呢。人长大不轻松，我后来才知道，孩子会穿过大雨去懂人间的道理，我只能唠叨，因为我已帮不上你了。妈妈会留在童年给我打很多，说院子的花开了，我先关了地铁上。早上吃饭了吗？按时睡觉了吗？原谅我只。